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364回。这比赛的出场顺序由三派的带队修士抽签决定的，所以没什么可说的。至于裁判呢，则由和比赛门派毫无关系的第三派修士充当，这倒也公平得很。结果等到众多白巧院弟子将教技场包围的水泄不通的时候，白巧院一名光头大汉站在护罩中间，不动声色地缓缓宣布道：第一组，洛云宗韩立对古剑门姚峰。随着大汉的声音话落，从洛云宗和古剑门队列中各走出一名弟子出来，一看清楚双方对手之后，四周围观的白巧院弟子一阵的骚动和窃窃私语。
我没看错吧？啊，这一位是炼气期十一层，另一位是筑基期初期。哎呦，我说那他们的修为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古剑门背插长短两把剑气的弟子同样面露诧异的望着眼前的对手，随后脸上轻蔑之色一闪而过。对他来说，以对方的修为击败对方简直不费吹灰之力，而他的对手青色尽衣、相貌普通的青年也眉头紧皱，似乎有些为难和困惑的样子。光照之外，三派的结丹期修士自然不会和那些弟子混在一起，而单独聚在一小片空旷之地，悠悠然然地说着什么。我说段兄，洛银宗真打算放弃这次试剑大会吗？怎么连这样啊，炼气期十一层的弟子也能通过宗内选拔？哎，不是你们随便拿来凑数的吧？那古剑门的江云呢，一看见出场的洛云宗青年，不禁哑然失笑。啊，十一层，不错。记得这位弟子好像通过宗内选拔的时候还只是炼气期十层，这么快就修为精进，难得难得呀。红山老者听了对方之言，却不动声色的回答：什么通过选拔时是十层？段兄，你这不是在开玩笑吧？啊，古剑门的江云一脸不可相信的样子。这一次红山老者却笑而不语。江云见此，心里边也有些嘀咕，不再说什么，开始注意场中的情形。比赛开始，光头大汉终于在空中沉声宣布道。青莲一听此声，毫不犹豫的两肩一耸，顿时一红一蓝两把飞剑同时从背上激射而出，漂浮在其头顶上空。同时呢，手中绿光闪动，一个绿色光罩浮现在了身上。然后青莲才双手飞快的掐诀，准备驱动飞剑攻敌。可是等他熟练至极的做完这一套的时候，眼前蓦然出现的却是多达五六十枚的痛红火球。这些火球夹带着炙热的火浪，气势汹汹的向其扑来。
啊，这位姚峰大吃了一惊啊，吓得脸色煞白一片。不过他不愧为筑基期修士，对敌的经验倒也丰富，急中生智之下，想也不想的放弃了驱动法器，同时呢，身子立刻往下一扑，诸多火球从他身上蜂拥而过的时候，是吓了一身的冷汗呢。不过他因此也更加怒火中烧，惊怒至极的一翻身，想要重新跳起来给对方一点颜色看，脑门上却多出了一个黑乎乎的大脚，毫不留情的往下狠狠踩去。顿时啊，这位古剑门的高徒两眼一黑，就人事不知了。光照外面是一片哗然，目瞪口呆者是大有人在啊。
就是担任裁判的光头大汉也面带古怪之色，探望了青年一眼之后，才大声的宣布道：“
洛云宗韩立获胜。”
韩立神色不变的对大汉施了一礼，才从容的走出了光罩。随后则有两名古剑门弟子抢先冲进了场地中，将那昏过去的姚峰抬了出去，然后赶紧想办法把他救醒啊。这个时候场外的矮小老者不能置信的两眼圆睁，脸色难看异常啊。他虽然知道对方这名弟子能以这般低修为参加大会，那肯定有一些古怪在里面，但是也万万没有想到啊，对方竟会用符作为攻击手段，而他寄予厚望的弟子一个照面就败给了对方，这让刚才还取笑红山老者的他脸面实在是难以维持啊。一时之间尴尬神色随后浮现在这位爷的脸上，满肚子的郁闷却什么话也说不出口了。
呵呵呵，段兄，你们这位弟子还真有一些意思呀，竟一出手就是数十灵石的符，虽然有些取巧吧，但能同时激发如此多的火弹符，手法上还真是下了一番苦功，普通弟子很难这么熟练的呀。
傅老者看了看光照中含泪的鄙视，哑然失笑道：“
没什么，我们这位弟子本身就是一名制符师，使用符攻击倒是很正常的。当然，他能舍得一次用出如此多的符，段某也有一些意外啊。”
红山老者见古剑门江云吃瘪的表情，心里自然大觉舒坦，但是口里却或真或假的轻描淡写的说道：“
哼，只不过是符多一点吧，现在其他人都知道这个手段，下面的比赛你们这位弟子肯定过不去的。”
江云还是悻悻的嘀咕了两句。
是吗？
不过贵宗这位弟子冲过去的身法倒似世俗间的轻身之术，否则也不可能如此快的打姚师侄一个措手不及呀。青袍如生瞅了瞅回到洛云宗队列中的韩立，丝毫介意没有的点头说道：“
白道友也看出来了，本宗这位弟子啊，他以前呢是一名散修，一身所学说老实话是杂了点，哈哈，让贵门见笑了啊。”啊，
红山老者露出点意外之色：“
这没有什么，我以前也曾对世俗界的武技有过一些兴趣，也研究过一点，这种凡人的武技虽然对高阶修士没有什么作用，但是若是练气期弟子能巧妙运用的话，还是能平添三分实力的。况且贵宗这位弟子的手法如此熟练，好像经历过不少实战的样子，本门弟子的落败倒也不冤枉啊。”
就在三派这些高人气定神闲说话之间，场中的裁判已经换成了洛云宗的灰衣老者，他正面无表情的说道：“
第二场，白巧院阮天赐对古剑院周旭。”
随着此话出口，从白巧院和古剑门中又分别站出了两名青年，互相施礼抱拳之后，就在老者一声开始之下，各自掐诀放出法器，斗在了一起。三派的结丹修士随即就将刚才的比赛置之脑后，聚精会神的关注起这场比试来了。不知道是不是受韩立先前之战的影响，这两名弟子啊，明显打得保守了许多，让场外之人看得有些气闷枯燥。最终， 还是古剑门的剑修弟子技高一筹，用剑气击破了对方的法器防护，获胜而归。后面一场则轮到了洛云宗和白巧院的比试。如此这般，第一轮的比试足足花了两天的功夫才轮过一遍。其中古剑门的剑修实力还真不是吹的呀。除了韩立等寥寥一些人之外，其他碰到古剑门的两派弟子明显处在了下风，纷纷落败。这种情形的出现总算让那江修士重新眉开眼笑起来，大有出了一口闷气的感觉呀。好在白巧院的几位结丹修士和洛云宗的红山老者对此早有所预料，因此虽然觉得颜面不大好看，但是总算能不形于色，故作不介意的样子，光从气度上看，似乎远胜矮小老者数筹啊。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第二轮比赛，韩立的对手是白巧院的一位满面英气的练气期女修士。此女见过韩立先前的比赛，结果一动手之后就先放出飞行法器，飞到了半空中。在她想来，如此一来呢，自然可进退自如的躲避韩立的浮攻击，况且对韩立的身法之快，她也颇有一些忌惮的样子。韩立看到这种情形，轻叹了一口气，什么也没说，再次把那个火弹符扔出。结果在此女得意洋洋的打算避过这些火球的时候，韩立却两手一掐诀，众多火球在飞射途中红光一闪，化为了数十只拳头大小的火焰小鸟，盘旋飞舞起来。白巧院女修士一见此景，吃了一惊啊，再想驱动法器护身的时候，韩立却根本不再给他机会，表面上装模作样的念动口诀，却只是神念一动之下，顿时所有的火鸟飞舞到了女修士附近，当即从四面八方直撞而上。这位女弟子虽然急忙借用符释放出了一层水属性护罩，但是哪儿经得住如此猛烈的攻击呀、啊？片刻功夫就护罩碎裂，此女无奈之下只能马上主动认输啊。此战之后，原来还觉得韩立依仗符胜之不武的其他两派弟子终于有些动容了，不过其中的一些身有强力法器的筑基期修士却还是对韩立这种爆发护士的打法明显不屑一顾。五天后的黄昏，云梦山中部一处依山而立的无名山谷，此谷地处偏僻之地，常年累月被连绵不绝的阴潮迷雾笼罩，可以说是伸手不见五指，湿路灰暗至极。而在这些雾气中，毒蝎和毒蛇之类的毒虫更是数不胜数，盘踞其中。而且因为这山谷实在不大，所以即使偶尔有修士从谷上飞过，非常容易忽略而过，更不会有人会落下看个究竟。但这一天谷中的雾气却比往日更加迷蒙，但在山谷深处一处摆放着看似杂乱但实际上另有玄机的乱石堆处，忽然有白光闪动，接着两个人影凭空出现在了那里。这两个人，一位灰灰袍，面目狰狞，另一位青袍玉带，相貌儒雅。这不是古剑门的白兄和洛云宗的羽道友吗？怎么试剑大会结束了？乱石堆四周明明空无一人的样子，却无端传来了懒洋洋的一个男子的声音。
哦，
原来今日是岳兄当值啊，大会的确结束了，我二人先过来看看圣地明清陵水准备的怎么样了，若是准备妥当，就让那十名弟子直接传送过来，省得有什么不妥，出了什么意外啊。古剑门的白修士丝毫异色没有的含笑说道。至于那一旁的灰衣老者，仍然是面无表情，一言不发。
能出什么意外？此地光是你我一样的结丹修士，就有三个日夜守在这里，再加上到时候你们几个人一起过来，还怕一群低阶修士翻出什么大浪出来？
灵眼之术事关重大，还是小心为妙啊！更何况明清灵水滴入纯液，必须最后一步才可进行，而一调配完成就要马上进行洗沐，否则灵效就会大减。要不我等何必带着十名弟子到了这儿呢？
好了，明清灵水已调配的差不多了，到时候让他们清洗完双目马上离开就是了。这里禁制重重，他们通过传送到了此地，不会知道此地是哪里的。
那男子嘿嘿一笑，非常自信。如此自然最好，玉兄先暂且留下，我去通知其他道友，让那些弟子传送过来吧。白修士微微一点头说道。
哎，对了，这次世间大会的赢家还是古剑门吧？
那船上的男子忽然想起什么，开口追问了一句。
哦，这次大会夺冠的是我们古剑门的孟迪师侄，恐怕要让岳兄有些失望了。
青袍儒生微然一笑。
哼，你们剑修在筑基器比我们普通修士实力强一些，这有什么好奇怪的？但是到了结丹期后，谁强谁弱那可就不好说了。有机会给你三师兄带个话，岳某很想再和他切磋一二的。
男子的声音里边明显露出一丝不服之色。白姓儒生听了这话默然一下，随即轻笑一声说道，
看来岳兄对当年败在三师兄手上之事还是耿耿于怀呀，不过恐怕要让道友失望了。三师兄如今正冲击结丹后期的境界，刚刚闭关了。
结丹后期闭关？哎，
传声男子啊明显愣了一愣，随后长叹一口气，就再也没有声音传出。古剑门的白修士也不多说的一抬手，一道白光打到附近一块看似普通的青石上，顿时乱石堆中光芒闪动，一片白光涌现之后，此人消失的是无影无踪啊。这乱石堆竟然是被巧妙隐藏的一处传送法阵，而灰衣老者见对方走后，自己则自顾自的在附近找块山石盘膝坐下。传送阵另一端，白巧院一间面积不大的石室中，儒生身影在白光中出现在了法阵中，四周站着父老者等三派的几名高阶修士。
怎么样，师弟，那边准备的差不多了吧？
江修士一见儒生身形浮现，不加思索的先问道。
师兄放心，圣地那里一切都妥当了，现在就可以传送过去。
这就好。哎，麻烦段兄将那十名后辈带过去吧，按照约定，我们三派各派一名结丹修士随行，我们这边有汪长老跟着，洛云宗也已经有了雨峰主了。江兄啊，你们这边是谁一同前去啊？
红山老者闻言二话不说推门出去。
嗨，圣地有什么好去的，又不是没去过，我看呀就由白师弟跑一趟吧。
姜老者却不在乎的回答：也好，记得白道友虽然没有在圣地当值过，但当初也是世剑大会的十名弟子之一，如今也算是故地重游了。
青袍儒生神色平和，点点头答应，没有说什么。但那白衣少妇却妩媚一笑，来到儒生身旁，和他并肩而立，看着那是一副恩爱至极的样子。
这个时候，石室外有脚步声传来，红山老者神色平静的走了进来，后面跟着三派进入前十名的各门弟子。
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365回。